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早晨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经文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从15节看到23节，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15节来看到2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的话今日显在我们的眼前，求你的圣灵引导着这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求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也照明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从这段话所要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生命中所要建造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知道你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要显明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都借着你的恩，使你那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读以弗所书很要紧的，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一个那么顺服神旨意的人。那么那时候我们讲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看到为什么顺服。那么当读到第一章的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知道他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将来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万有都要服基督，要服了基督。所以人在世上最要紧的一个生命的建造是学顺服，学顺服是学谦卑，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这不是我们人一开始吃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了，我们就不会顺服了，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了。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有极大的冲突，我们有非常大的情绪，因为我们在各样的人面前、环境的面前、事的面前，我们是服不下来的。我们常常被一个思念困住，是我为什么要服，为什么要我服而不是你服我。从小的时候爸妈叫我们做事，我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不是哥哥，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姐姐，有好处的时候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我，我们服不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人在世上要蒙的恩是要成为一个能服的人，一个可以服的人，上帝才可以把他的恩典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不能服不能充满。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学的就是服，但是他什么让我们服，不是用高压的，不是用强迫的，不是用那个捆绑的，不是用这些方式，这些我们服不了。上帝要我们服用爱，用爱 用那一个舍己的爱、牺牲的爱、完全给予的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儿子的名分，可以得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得新的位分，可以得着所有属天的福气。上帝用什么方式？上帝用他儿子的死，用他儿子的死来向我们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他何等愿意把这一切丰富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我们想要得到这一切丰富，但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那个容器来盛装。我们想得到这一切生命的好处，重点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那个生命去承接。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容器去盛装，没有生命去承接，上帝要把这些好处给我们是没有地方放的。所以这就是第一章前面告诉我们，主天的各样福气都给我们了，我们有新地位、新生命，有新的福分，一切罪得赦免，一切的恩都给我们。但我们就得着了吗？圣经说上帝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这一切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表示什么？上帝给我们，我们没有得着，或者说我们得着的有限，那上帝怎么办？上帝就想尽办法给我们。所以我才跟弟兄姐妹讲，你看妈妈怎么喂小孩就看得很清楚，想尽办法要他吃，因为对他也有好处，可是孩子不吃，你就可以知道上帝的苦心。上帝用百般的智慧聪明，让我们明白他在基督里所要成就的。那么接下来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上帝在做的基业，我们也要成这个基业，我们也要得这个基业。那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这是整个以弗所书后面都要讲的东西。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把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有把握、有确据，我们真的是要被做成这个基业，也真的是要得这个基业。所以这就是属天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是给我们。那要紧的是，接下来这段话要紧的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属天属灵的人，我们就要有属天的看见，属天的看见。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一开始使徒说因此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祷告的时候就不是为你们祷告祈求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如果我们想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使徒保罗的关系，那么这一群弟兄姐妹实在是好得不得了，信从主耶稣有信心，对不对？亲爱众圣徒呢，有爱心，有信心有爱心的一群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一群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啊，跟他们关系非常的密切。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有提到一段，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要路过米利都，米利都离以弗所非常近。使徒保罗呢，他就不到以弗所，他就把以弗所的众长老招到这个米利都来见面，因为他怕去了以弗所以后，那个弟兄姐妹的盛情把他给多留了几天，这样他回耶路撒冷的日期就要往后延。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常好。然后那段话非常感人，保罗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怀疑你们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然后保罗说，我三年之久昼夜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要把你们交托神跟他恩惠的道，那么这道能建立你们。下面那一句话，叫你们与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以弗所教会流泪祷告，帮助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非常积极用心。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讲得基业，他看到这一群弟兄姐妹，他眼目所看见的跟一般人看的不太一样，他看到的是这一群弟兄姐妹在永恒里面所要被上帝来做成的，他看到这一群弟兄姐妹在永恒里面上帝要使他们得着的丰富。所以他服侍人不是看到现在，也不是从现在看明天而已，乃是看说每一个弟兄姐妹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要做成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一群弟兄姐妹非常爱保罗，当保罗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抱头痛哭，一起跪下来祷告。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一幕，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么面对这一群有爱心有信心的弟兄姐妹，接下来使徒保罗说，我不住的，我一直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祷告他求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个就是他在信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就是在他在信的人身上所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在这里讲何等指望，何等荣耀，何等浩大，就是表明说这一切的恩召荣耀，那么这一切的指望，那么还有这个所要显的能力，都不是用言语所能述说出来的。那么在当中很要紧，我们如果说使徒啊，既然这三样这么要紧，那你就把它写清楚就好，对不对？你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就写给我们啊，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就写给我们啊，对不对？可是不能写，不能写也写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别性的，个别性的，每一个生命的宝贵分两样，一个是个别性，一个是整体性，一个是个别性，一个是整体性，这是宝贵的地方，宝贵的地方。用一个不太成熟的例子讲，你的眼睛非常宝贵，它可以看，可以接受光，可以分，可以把这些东西吸收进来，对不对？可是如果单单有眼睛的宝贵，这是个别性的，没有办法发挥它完整的功能，它必须怎样？必须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这个人的脑筋要是清楚的，对不对？所以他看得清楚，也解析得清楚，理解得清楚，这眼睛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什么功能，是不是？我们都会讲话，是不是？可是孩子也会讲话，可是他只有咿咿啊啊而已。就像刚才站在这边一个小朋友，我每天跟他嗨嗨，所以他刚才一直在跟我嗨，对不对？那你说，哎呀，这小孩只会说嗨，哎，你不要小看他哦，他以后就不只会说嗨而已，他还会说很多很多的话，因为他里面有丰富，只是还没有怎样出来，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的尊贵荣耀都有个别性，我们都是这样子，也有整体性，要放在一起才有。所以这个叫同德基业，不单单你我被塑造成基业，我们也一起被塑造变成什么基业。不单单你我的生命在上帝面前看为宝贵，我们的恩召的宝贵是什么？我们成全人也被成全，这是整体性。那么保罗说这三样非常要紧，上帝的能力你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经历。所以神 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乃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如果你不去经历它，你怎能说这个能力到底有多浩大呢？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思想，既然这三样要紧的事都是个别要去经历的，而且每个人要经历体会的路径，上帝的安排是不一样的，上帝为每个人预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怎样让每个人有看见，每个人有看见。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祷告的时候，那么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那么呢，荣耀的父，把那赐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要两个需要，我们才有办法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要显明的能力何等浩大。我们要先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圣灵，他把属天的智慧给我们，把属天的开启给我们。他如果不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我们想不到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是人心所未曾想到的，所以不是我们想得到的。如果我们想得到的，他就不需要这个属天的智慧跟开启来。开启表明这些东西是隐藏的，隐藏的。所以要圣灵把它打开来，把那个幕打开来，我们才知道幕的后面放的是什么。所以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把我们里面打开，把那个神的奥秘打开，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要做成的，要赐予的，要赏赐的，要把它打开。然后呢，然后还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看见。好，我用一些圣经的例子跟弟兄姐妹讲，保罗在不同的地方形容这一个。在哥罗西书他就讲，他说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一章九节十节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地都知道神，越来越认识神。这个很有意思。使徒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都知道神，你神的旨意，然后呢，行事为人对得起他，凡事蒙他喜悦。如果是我们人的想法是什么？上帝啊，你要我做你高兴的事，你喜悦的事，你就告诉我做哪些事。上帝啊，你要我行事为人对得起你，那你就告诉我，我行事为人当怎样。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怎样做你才会高兴，有没有？我们都讲怎样做，对不对？这样你容易记。我们人的想法是，上帝，你要我行事为人对得起你，那你告诉我怎么做。上帝，你要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那你把旨意告诉我。这是我们的想法。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你要先有属灵的悟性，而且这种知道才不是头脑的知道，这种知道是属灵里面有看见的知道，这是两件事情，让你的分析跟判断完全不一样。这两个是，这是我在讲，这个差别非常大。我们人常常跟上帝讲，上帝，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来做。 上帝要告诉我们怎么做，很简单，重点是我们外面做得到，里面做不到。外面可以去做，里面服不服？里面不一定服，里面不一定服。我们要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要有属灵的悟性被开启。属灵的悟性是什么？属灵的悟性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22:44-49，我们不翻，我就简单跟弟兄姐妹讲这段话。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么有两个门徒跟耶稣走了半天，那么呢一直焦急一直心里不安那么最后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就跟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那下一句话很重要，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你看到没有？心窍被打开了，才可以明白什么？圣经。我们读圣经用这里读，我不是说它错，你可以读到圣经的一些知识，但你很难有一些属灵的看见，属天的看见。我再讲一次，你用这里读圣经，你会有一些圣经的知识，你会记得圣经讲什么，你可以知道圣经的来龙去脉说什么，但你没有属天的看见。属天的看见是什么？是你的心窍祷告以后被开启，你才可以明白圣经，你才可以知道圣经在讲跟你、跟我、跟耶稣有什么生命的关系。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们，那么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心里火热，他们就眼睛明亮，就看清楚了，就看清楚了。刚才我们读经那段例子相当不错有些东西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开我们的眼我们就看见。再讲一个例子，亚兰王在以色列列国的时候，亚兰王在以色列国的北边经常去欺负以色列国，他们去打以色列国总是得不到太多好处，所以他的底下的人就跟他讲，你要打以色列国其中有一个人你先要对付，你不对付那个人你就得不到好处，那个人叫以利沙，是上帝的先知。所以亚兰王呢就说好，他住在哪里，他就派了很多的兵就去围困什么以利沙所在的那个城，一夜之间把城围得紧紧的。那么第二天早上所有的人起来到城墙上一看，那么完了完了，这么多的敌人围住我们进来就把我们踏平了。所以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就说，主人啊，主人啊，这下子不好啦，哀哉啊，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这是人的看见，看到什么？看到敌人围住我们。以利沙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如果你是他仆人，你会觉得这个主人讲的话实在是没道理，对不对？明明我们就这几个人，明明他们外面就围了一大圈，怎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他不相信，以利沙就祷告。你看祷告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什么眼目，使他能看见。结果怎样？眼睛一打开，这个人一看，哇，满山的什么火车火马围绕着什么以利沙。这叫属天的看见，不能用解释的，解释是没有用，因为你看不到。属灵的事有些东西不是解释，属灵的东西很多是要看得见，看得见，在灵的眼睛被打开才看得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使我们对耶稣基督有完全的认识，对上帝旨意有完全的认识跟体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要需要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可以体会，可以明白启示开启我们，不是我们想象来的。所以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信的也是你们想的，我说不是，我们没那么大本事想。那你们怎么知道？我说你看见才知道啊。你怎么有看见？我说你需要圣灵光照啊。讲了半天都是你讲的对，我说是因为圣经这样说嘛，对不对？因为圣经给你开启，你就看见，看见你就说是，要不然怎么办？你问这个少年人，你说以利沙有没有说对？有。为什么？因为我眼睛看见了满山的什么火车跟怎样火马，那我当然相信了，对不对？那没有看见，你要人相信就很难。那就是属灵的看见。所以使徒保罗知道，以弗所的众弟兄姐妹，你们有信心有爱心，感谢主。那你要知道，我们人相当软弱，有信心有爱心，有些时候我们坚持不了太久，五年十年过了以后，我们可能就怎样，我们觉得就软弱了。但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要让我们看见恩召有何等指望。上帝让你有信心有爱心继续坚持下去，那你恩召有何等指望？上帝为什么召你来做这个事？你要求神开你心中的眼睛，让你能够看到，而且要照明它，不是看得模模糊糊的，是打亮给你看，然后你才知道，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苦难加给我，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难处加给我，上帝你为什么把这个经历加给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别人不能替你解释，别人人的解释都是讲道理的，讲因果的，对不对？哦，都是讲是与对，但是上帝做事情他是有他的旨意的目的，有他旨意的目的。人不一定，你知道为什么不一定解决得了。现在的医学很清楚会告诉你，这孩子为什么这样啊？基因出问题。你看他解释的，对不对？有用吗？除非他能治，没治就怎样？没治就出问题啊。所以我们重点不单单在于我们知不知道原因，更要紧的是上帝召我们去承接这个难处的目的是什么，盼望是什么，指望是什么。上帝你让我经历这么多苦，指望是什么？上帝你给我这个难处你不挪走，指望是什么？上帝你给我这些艰困，让我在当中不断呼求你，那你指望是什么？指望是什么？我们要去求上帝给你指望。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知道自己要被杀了，要被抓出去砍头的，关在黑牢里面。从人来看，这一生服侍上帝服侍到最后是被关黑牢，服侍到最后是准备被砍头。那你想想看，你还讲信心跟爱心，怎么说服自己的心？因为属灵里面有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说上帝救了我们，用恩召召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而这个恩典在万古之前就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就讲，上帝在我身上就要做出他自己的作为，显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写给后来的世代看。请问后来的世代有多少人看到保罗的事迹？两千年来有多少人读过保罗？我想不计其数，对不对？有多少人读了保罗说哇佩服他，难以数尽，对不对？这叫恩召的指望。你关在黑牢里，你是孤单的一个人，但上帝可以让你看见，可以让你看见千年万年之后多少人因着神选召你使用你，你成为他们恩典的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上帝召你一定有何等的指望在你的身上。我们要求上帝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知道你面对这苦难，上帝挪开也好，不挪开也好，总有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建造的。所以下面有一个，那么你要这个眼睛去看见，那么神要做成的基业，要得着的基业，在圣徒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我说的不单单是个别性，也有什么整体性，所以他讲在圣徒当中要一起来得的。所以这个呢，这个是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看见的。上帝你为什么把我留在这里？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面对这么辛苦的事？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功课要写？上帝你为什么？为什么问？我们可以问很多的为什么，但要紧的是看见上帝的心意要做成的是什么，要做成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要做成的是什么，我们心中就会有那一种欢喜，有那一种欢喜。曾经有人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工人，那么他在很大的一个非常辉煌的建筑物的一个建造里面参与，但是他能够做的只是在极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每天只看到他能做的这一小部分的话，那么他就蛮辛苦的。我每天就来挑石子，抹石灰，抹石子，就抹这一块，就抹这一块，抹了3年啊，就是抹这一块。你可以看到这一块，但你能不能有机会，上帝给你看到说，在整个计划里面，你做的这一块在整体当中的那一个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在哪里？那你就知道，原来我的这一个位置这么要紧。因为在整个神的伟大的做成的基业当中，这一部分是我参与的，也是我在当中被做成的。我在说，保罗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你我要被做成的基业在哪里，是圣灵才能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恩召有何等指望，能够看见上帝召我们这个人要做成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的心自然就怎样被鼓舞起来。因为你看到的不是你这个人做的，而是众圣徒跟你跟众圣徒一起要被做成的那一个位置。我再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变相山上有两个人跟耶稣一同显现，哪两个？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什么？以利亚。为什么他们两个那时候显现？你可以跟摩西讲，摩西啊，你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哈哈，你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换我们了。使徒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彼得没有跟以利亚说，以利亚，你的事迹我们都知道，哈哈，现在换我们的时代，舞台归我们了，是这样吗？不是。在使徒之前2000年的摩西，跟在使徒之前1000年的以利亚，跟在当时的使徒，大家都是同一个基业，上帝要做成。我们彼此的关系连结在主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有这种看见，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这叫属天的看见，属灵的看见。最后一个，这些看见要紧的是用后面这个来证实他，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表示什么？我们不单单有属天属灵的看见，还可以最后有一个属灵的经历。经历什么？经历神那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他运行在主的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是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还有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人，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经历的能力，每个人都要经历。有一种能力胜过死，有一种能力胜过困境，有一种能力胜过这一切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最要紧的，我们需要一种能力胜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能力胜过我们自己，超越过我们自己，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欢欢喜喜地降服下来，好叫他，好叫那一个教会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使充满万有的充满我们。充满万有的就是基督，基督可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这种能力，被主的大能、被主的丰富来充满的能力，这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经历。我们怎么经历？你会发现你走过了以后，发现不是你做到的，是主在你身上；不是你可以的，是主在你身上；不是你我有本事的，是主在我们身上。这个叫做何等浩大的能力，是主借着我活出他来。所以这叫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那么呢，我们是一个瓦器，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所以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的，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对不对？被逼迫我们都可以过去，都可以过去。弟兄姐妹，我们很艰难的，一个是外在的苦日子，一个是内心的苦日子。内心的苦日子很苦，我们怎么走过？外在的苦日子我们还可以忍耐，忍耐过。内心的苦日子我们怎么过？许多弟兄姐妹苦到一个地步，睡不着觉，被这些抓住。我们要的是一种死里复活的能力。主耶稣在这里，他已经把这个能力赏给我们，因为圣灵成为我们得救的职，职就是切据，就是凭据。所以这三样里面，里面两样属灵的开启，求主让我们看见；后面一样属灵的经历，求主让我们被开启，得以看见，知道我们走过来，原来有个能力在支撑着我们；我们走过来，原来有一个能力在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走过来，原来不是我们能，乃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用他自己的双手抱抱了我们，牵引了我们，扶持了我们，走过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看得见他？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功，我们怎能知道？基督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的，我们怎能够明白？要紧的是，这一群有信心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使徒说，主啊，你开启他们的，把智慧跟启示赐给他们，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看得见，让我们看得见。他不住地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看得见，因为我们看得见，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困难仍然在那里，担心、害怕、恐惧，仍然不一定就从我们身上挪开，但我们里面会有一个从天而来的勇气，从天而来的信靠，从天而来的力量，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走过这些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那一个冠冕为我们存留，有神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一个荣耀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许多的事，属灵的事，若不是有属天的看见，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知道跟体会的。求你帮助我们， 借着你圣灵的开启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都被你来打开，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成、所要得着的。我们都参与在你这一个创世以来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都是在你这一个美好荣耀的旨意里，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一定的位分当中，要被你自己来塑造和成全。啊，我们的主啊，我们仍然有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会在一些苦境里面、苦情里面、不顺利的当中，主啊，但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一切都绝非偶然，也不是突发的，也仍然是你按着你的心意要我们去度过的。让我们的心眼被开启，让我们真知道、真知道、真的看见，主啊，你要将你的一切的丰盛充满我们，充满你自己的身体，将一切的丰富都为我们所预备，都要在当中成全。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喜乐的在你的面前继续的依靠你来面对。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